2026年7月15号晚上的7:06，开启本期碎碎念的录制。你好，我是罗阳。几天没见了啊，首先要表扬一下自己，这最近几天呢还是更新了节目，鸡汤是吧？我确实也看到有朋友说，特别喜欢听鸡汤的朋友啊，的呼声很高，录了一期。最近我基本上跟之前相比，我不会再去看一个数据。就原来我在做完节目之后，我每次都会看一下，哎，我发完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我的节目的播放量怎么样，哎，原来会纠结于数据怎么样啊，然后就陷入到了一个啊，如果这期数据一般般的话，就会在想是哪儿做的不好啊。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不会看这个数据了，就是反而没有那种类似于什么 GDP 啊，或者什么KPI 啊，没有这种数据的考核啊，所以现在就会相对来说录制的过程啊，包括录制的频率啊，也没有那么的紧绷了啊，这主打一个放松是吧。我说完这话之后啊，估计很多人都说，罗阳你还是在乎一下数据吧是吧，这样的话呢你也能够提高一下你的更新频率啊。特别是现在进入到暑期了，很多学生朋友啊之前因为上学就没法准时的来听节目啊，本来就想着说，哎呀，终于到暑假了啊，终于可以逮着机会了，一次把罗阳之前更的节目啊一期不落的听完，一打开发现，怎么这几个月更的节目才不到10期啊，略失望，结果一天就听完了是吧。我回想起原来我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那天晚上，那首先呢就是班级组织聚餐，然后这个班主任啊，任课老师啊，就会大家在一起吃饭，基本上就是那个年级的或者在那一片考区的同学们就会在某个地方吃饭，然后这个带队的老师啊基本上都会在现场，然后挨个跟大家这个碰个杯啊，吃完之后啊，这个男生一般就直接奔网吧去了啊，女生可能是唱 KTV 去了啊，大概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先给他没日没夜玩个几天是吧，那个时候家长也不会说你了啊，也知道你这个高考，哎呀，这个备战确实很辛苦。后面你就发现，哎，过了一星期之后，再不想去网吧了，哎呦，就觉得打游戏没有任何意思啊。哎，不过我都忘了啊，我高考的那个3个月暑假我是怎么过的了啊，好像去海南旅游了吧，还是去哪儿了，我不太记得了啊。那时候我爸还问我要不要报个什么兴趣班，我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说我这马上上大学了还报什么兴趣班啊。印象中我应该好像去学吉他去了啊，还是去学吉他去了。哇，说到吉他我就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在清理家里的东西，然后发现之前跟随我走南闯北的一把吉他啊，早已经被我搁置在房间的某一个柜子里啊，吃灰了很长时间了。后面我回，就是我毕业之后，然后这个回到长沙工作啊，我自己还重新买了一把吉他，后面又时不时的会弹一下，到最后这吉他就这两把吉他啊都放在了同一个储藏柜里啊，再也没有打开过了。那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啊。吉他可能还没变化，也有可能这个弦啊估计崩断了一两根，但是我连那个琴包我都没有打开。所以有时候就在思考啊，这个为了生活而忙碌却忘了让自己好好生活了啊，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全部都搁置了。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比如说我觉得除了耍手机之外啊，就是比如说你喜欢运动对吧，你喜欢这个游泳啊，反正这是运动一类的对吧，或者是你喜欢搞点什么陶冶情操的，看书啊，成本是最低的是吧，当然都是说那你看书看不下去啊，那就可以搞点什么乐器对吧，比如说吹这个吹风琴啊，吹口风琴啊，还有这个弹吉他啊，或者打架子鼓啊等等，这种其实成本不高啊，你学一学基本上几个月你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完成一支曲子了。我回想起来啊，原来我小时候最初的接触乐器，比如说这个吹笛子 然后呢这个拉二胡，弹电子琴，然后吹葫芦丝，弹吉他，对，你看这 一列举下来乐器至少也会个五六个啊。我觉得现在你要是真的给我拿个之前我提的其中一种乐器啊，我稍微回忆一下，哎，我还是能够拉个声出来，还是能够拉半支曲子出来，是吧？嗯，所以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一些艺术来陶冶情操的。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喜欢说去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啊什么，对不对啊？我们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艺术来陶冶自己的情操，或者说去听个音乐会啊，看一场话剧啊，是吧？这都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特别希望啊，这个还能够拥有暑期的朋友们啊，能够利用这些空余的时间多做一些能够培养自己综合面貌的，就是那些东西真正能够提升大家的气质啊。有时候很多人说啊，有些东西是什么贵，就有钱人啊是贵族玩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也不尽如此吧，对吧？你可以不用花很大价格去买一个什么很贵的乐器，你就花个几百块钱或者一百两百的啊，你自己现在跟着网上，对吧？现在网上什么教学视频都有，你跟着网上去学其实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会有点辛苦的。我记得原来我学这个吉他的时候，其实前面的呢还比较简单。那么其实对于吉他来说呢，就是当你开始学习横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在横按这个地方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横按呢就特别费手指，特别费手指。如果说你的手指的这个肌肉啊力量不足的话，你就很难把那个和弦给按清楚。然后那个特别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 F 和弦，那个就需要这个大拇指食指啊要把六根弦都给它压紧，哇，那真的很疼。反正就老师说只要你压到手指起茧了啊，你就算是进阶了。我应该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就慢慢的我就这个就没有再往下精进了。但是哎呀，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搞这种比赛的时候嘛，他也会需要展示个人的才艺。哎，我就是边弹边唱，哇！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挺青涩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拍什么视频，也没有记录，没有这种素材啊。我还真的很想，如果能看到，真的想看一看啊，当初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模样的。现在也只能通过寥寥的一两张图片来回忆青春了。所以我现在特别，这个的特别羡慕，那些喜欢用手机啊用镜头啊记录生活的孩子们啊，不论是疯疯癫癫也好，日常琐碎也好，就当你有时间在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那些回忆全部都回来了啊。不过受制于呢现在这个手机内存的原因，之前的一些这个也不是说没记录，就是之前你比如说换了手机之后，是吧，现在不像手机这样可以直接一键就无键的复制，换了手机之后很多的一些影像资料就丢失了啊，就确实消失在人海了啊。我现在真的是觉得照片才是能够留存回忆最久的一种载体啊。你比如说像我父母当年小时候给我拍的照片和他们自己年轻时候拍的照片，现在还是能找到，对吧？那像手机内存这种东西的话，有时候比如说手机掉了呀，或者是什么手机坏了呀，或者换手机的时候啊有些资料就不见了啊。但是我个人不喜欢用这种云端的网盘，因为我总感觉会泄露个人的隐私，所以有时候就在换手机的时候，这个很多影像资料就没有了，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就是当你再去使劲回忆的时候，你怎么都回忆不起来，但有一天你当你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你就能回忆得起来了。所以准备等自己有点小积蓄了，然后整个小相机最好是能够直接给打印出来那种，再买个那种打印照片那种小机器啊，然后就到时候把家里这个整得满满当当的。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所以生活是需要记录的啊，不然每天就感觉像过流水账一样。特别是最近我感觉我的整个人能量不足，做一点点事情之后就一下没力量。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差不多的，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举个手啊。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自我鼓励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给我鼓励一下啊。今天是 这个7点多就开始录了啊。以后我更新视频啊，更新那个音频就是这样的，就是更完之后剪完之后立马就发，我也不会定点到9点左右发了。大家呢这个有时间就可以播放一下啊，不一定要掐着点守候，是吧？啊，说不定有一天大清早醒来的时候，哎，发现刘洋这个音频节目更新了，赶紧点上去啊，听着听着啪叽又睡着了，哈哈，哎，也挺好的。嗯，有时候你就需要有个人在你旁边跟你随随念叨一下，是吧？啊，这个一定要跟愿意跟你分享的人去生活去相处啊，不然的话两个人在一块儿没话说，那挺尴尬的啊。不论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对吧？朋友也好，恋人也好啊，啊，什么样的关系？好，这个今天趁着有精力有时间啊，我来打开一下各个平台，看看大家最近都跟我聊了什么啊。哎呀，我刚打开手机，我看到了啥？刚看到了一条新闻，是赵本山彻底退出演艺工作。嗯，我瞧瞧啊，啊，是说这个赵本山的女儿在直播的时候透露了这个父亲的近况啊，说已经这个什么演商演啊、公开活动啊、综艺节目啊，一律不再接了啊。说这个赵本山现在长期定居在三亚。日常生活很规律，每天坚持跑步锻炼，闲时呢遛鸟、练书法、拉二胡，啊，哎，说的也巧啊，我今天在刷抖音的时候，正好刷到应该是13年前吧，郭德纲有一档综艺节目，然后呢有请了这个赵本山还有他的徒弟们在一起，啊，那期节目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啊，这郭德纲和赵本山都是我很喜欢的，像，这个原来。赵本山小品基本上都不知道刷了多少回了，是吧？郭德纲的这个和于谦的相声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开长途的时候我会听一下相声，或者是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相声放旁边播一会儿，差不多困了我就把那个声音音量键拉到最低就给它掐掉了啊。哎，我觉得就是这种喜剧啊，这种喜剧啊，就是能把喜剧做好的人是非常牛的一件事情。像那个郭德纲和于谦在相声里总说嘛，说这个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表达形式，但也是最难的，对不对？那同样的一句话啊，这个人说就有意思，那个人说就食之无味，对吧？啊，你比如说像赵本山呢，可能说个两三句就突然一个包袱，然后全场就轰然大笑，对吧？人家没有刻意的去为了埋包袱而埋包袱，人就自然而然的啊，让人觉得啊有意思，很幽默，是不是啊？所以哎，我特别希望能够做这样一个幽默的人。但是呢今天在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啊，他们也说了，其实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嘛，是不是啊？喜剧内核就是悲剧，一定是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啊，而且还能够非常释然的把它说出来，就能够逗人开心逗人笑啊，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笑了啊。我说的是作为观众，是吧？但是当我们在欣赏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还是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啊，发自内心的给他们鼓掌啊。我也希望我的节目也能够有这样的，让大家产生这样的反应，是吧？当然你听我节目有时候也会哈哈大笑啊，我觉得在碎碎念当中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洛阳啊，我可以跟大家肆无忌惮的说话，可以巴拉巴拉巴拉，对不对啊？我哪怕我是说话呀，这个磕巴了一下呀，或者口误了一下呀，或者中间有些水词儿啊，或者我突然就不说话了呀，大家都能接受，因为这才是一个真实鲜活的节目，这才是一个真实呈现在你面前的一个人，对不对？你会发现现在当下我们接触的一些外面的人就感觉不真实，对吧？大家都戴着面具的，当然这很正常，你也戴面具，我也戴面具，对吧？大家都戴面具，所以就感觉跟人交流起来好累啊。你又想放下防备跟人家这个聊聊真心话，而人家也不一定对你真心，慢慢的咱谁也别对谁真心了，对吧？啊，说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所以我感觉现在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温度感，就是相比之前啊，退了一些，就这种温度啊，啊，以及情感的浓度啊，也淡了一些，是不是？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在文旅圈很火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衡阳西渡的 小碎步炒粉的爷爷啊，炒粉的爷爷他勾着个背，然后呢，因为他要炒粉的时候要颠这个，要颠颠锅嘛，他如果不抖的话呢，就是身子不抖一下，就那个锅啊比较沉，就没法把这个力带到啊，所以他每炒的时候呢，炒粉的时候他就会颠锅，然后颠起他的小碎步啊，所以他们叫小碎步炒粉啊。我当时其实在没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哎，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很心酸，是不是啊？老爷爷70多岁了，后来人家说这个老爷爷家里呢也不是说很贫穷，人家就是闲不住啊，就是想做这个啊。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就爆火了，所以我不知道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就一个老爷爷勾着个背，然后掂着小碎步炒粉，有吗？有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对，这事儿就发生在衡阳，我们老家的一个县城火了，这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吧，就至少当下的热度和流量对于一个城市的人民来说还是很需要的，对吧？这个文旅市场火热了之后的话，也能够养活很多的产业，是不是？那么有了这些经济的消费，也会有税收的增加，那么又会反哺给这个城市。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哪种火的形式吧，当然只要是不违反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这种火啊，我觉得都是 OK 的。嗯，然后我身边就有朋友说，哎，你有空你也可以回去啊，那蹭蹭热度啊。哎呦，我这人就不喜欢蹭热度啊，我觉得可能就因为我这种啊不太喜欢凑热闹的性格吧，让我做了这么久的音频节目也是半文不火的一个状态啊。哎呀，可能人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网上你也能看到很多人说，啊，很多人他不是生来就这个样子的啊，最后为了这个为了生活呀，为了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又改变了自己啊。哎呀，可能人还没到这一步吧，不过我觉得我也应该不会到这一步啊。人生呢有各自的追求，也不强迫别人怎么做啊，别人也不要强迫你怎么做啊，重点是问心无愧就行了啊。反正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吧？只是说或多或少，哎，有人的社会责任就是啊，我只要把我这个小家过好就行，那有人觉得我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舍小家顾大家啊。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他有社会，他只要有责任感，我都为这个人点赞。就或许大家就是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啊，你就发现哇，这个社会上的人真的太奇奇怪怪了，就什么牛鬼蛇神都有，是吧？啊，什么类型的人都有，而且每次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接触吧，你脑子里就打个大大的问号，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啊，哎，啊，当然我也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现在我感觉整个社会有点浮躁，然后有些人的戾气比较重，大家呢尽量不要在社会上，跟别人起什么矛盾和冲突，啊，反正生活这么美妙，咱们也没必要那么暴躁啊，这样不好不好。这句台词熟悉吗？来自于《武林外传》郭芙蓉。好，看看最近大家的留言情况吧啊，我稍微点一点好吧。看这位小博他说，哎呀，在大城市找工作好难啊，哈尔滨是吧？今天去一家适当是什么意思啊？晚上就说我不合适，我觉得我做的也挺好啊，活啥的我都干，然后和一个男生二选一，结果选了别人是吧？哎呀，没事儿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总而言之就是可能这活儿他就不适合你吧，换一个呗，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不要因为这次没选上就过于内耗自己啊。好，看下一位啊，这位朋友叫做治疗神之心，他说，老师你好，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半夜听您讲，现在考完了，准备步入大学殿堂了，总感觉考完以后啊，对人生命的感慨更深了。从初中起我就会半夜躲在被子里哭，想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现在也一样，我性格很别扭，有事儿不会说出口，哎，走一步算一步吧，期待老师下次更新。治疗神之心啊，你是要治疗别人吗？还是要别人治疗你呢？怎么说呢，就是 拧巴这事儿啊，我自己也发生过，包括现在我也有些事情，我也还会多多少少有些拧巴啊。这种拧巴感一定是这个你从小生活大大的这个环境啊，遇见的人啊所带给你的，所影响给你的这种东西，有时候它很难完完全全的摆脱掉。但是你想想啊，拧巴它一定就不好嘛，对吧？拧巴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你在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深思熟虑，你会反复的纠结一下，纠结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只是说有时候纠结太久的话，反而就是这个就导致这事儿一直拖着搁置在这儿啊。不过他也没有什么问题跟我，只是跟我单纯的分享一下啊。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吧，希望上了大学之后的你啊，不要再躲在被子里哭了啊！你可以找个人倾诉嘛，找个人哭嘛，是不是？跟被子哭有啥意思呀？来看下一位，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叫做 OX 的朋友啊，他说认识了一个姑娘啊，一个学校的，然后呢两个人聊得挺熟啊，现在呢，这个自己高三了啊，然后这姑娘是高一的啊，两个人好像可能这个男生好像，就这个听众啊，他是个男生啊，他可能不想进一步发展这个关系吧，啊，就觉得可能会有点压力什么之类的。然后两个人又不是一个年级的，啊，聊天聊得太猛了，产生了依赖感。哎呀，啊，我这么说吧，啊，这个年轻人啊，就是容易干柴烈火啊。但是呢，现在是上高中了，啊，拜托大家还是多把这个精力啊放在学习上，好吧，放在学习上啊。你们可以大学谈恋爱嘛，对不对啊？我觉得其实我还要感谢一下我自己啊，我就是上大学之前我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呢哪怕遇到有好感的这个姑娘的话，我也不会去表达，哎，我就一个人默默的学习啊，哎，所以没有谈恋爱。哎，我也挺感谢我这种性格的啊，所以呢想改变其实不要着急，朋友们同学们啊，你上大学之后你再调整自己再改变自己也没问题的啊。年轻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有时间的成本，是吧？好，看下一个。哎呀，最近很多朋友给我群发广告啊，呵呵，原来我遇到这样群发的消息我直接就删好友了啊。现在真的是随着这个年纪增长啊，岁月的打磨啊，棱角都被磨得差不多了啊，给我发这种广告我也就忽略了。这个宗信说，罗阳啊，每次都把你的付费啊和这个常规节目啊我都听完了啊，每天听混着听。我觉得也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我的碎碎念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郭德纲和于谦那种相声，它不一定有那种很鲜明的时效性，是吧？它其实，每天说的东西，它可能就发生在昨天、前天啊，或者是明天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时候没有节目的话，你也可以听之前往期的节目嘛，啊，找找之前的感觉，是吧？他说呢，自己才19岁，也不懂这么多，我看看啊。他说这个我看看说啥了，反正就是说这个感谢我啊，感谢我，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好，看下一个，下一个这位叫木西的朋友啊，他应该是刷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博主去到了湖南某一个地方探店啊，他说很喜欢看我拍的视频，然后呢自己喜欢的另外一个美食博主啊去了这个餐厅啊，看我有时间能不能去一下，然后我一搜了一下啊，发现不在长沙啊，等有时间我再去吧，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常德啊，我刚才之前我还搜过。让我来看一下啊，up 的这位朋友啊，他在上周跟我分享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应该是单位附近吧，还是小区附近啊，反正应该是单位附近啊，面前就是一个这种非常有造型感的长方形的镜面水池啊，然后天空很蓝，他在新疆生活啊，哎呀，在新疆呢、西藏呢、甘肃啊、青海啊这些地方生活的朋友呢就很幸福。那边的楼不算特别的高，那边的天空特别的澄澈，是不是？但那边的紫外线也很猛啊。来继续往下看啊，看 刚就叫 X 朋友啊，他说不想上高中了，来学西点了，哎，给我拍了几张他应该在某个蛋糕店烘焙店啊制作的这个照片。这是你自己做的小蛋糕吗？长得各不一样啊，看你这个技术还得再修炼修炼啊。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上学这事儿啊我觉得啊，不是说上学就一定好，但是呢学九年义务制肯定该完成还是得完成，是吧？那剩下的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啊你是一个掌握一门技术就能把自己养好的人也可以，对不对啊？所以不上学这不代表说你这个人就废了，这不好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退掉这层有色眼镜。你看有些人他没读书他依旧能够创业啊，他依旧能够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是我相信特别是高学历的朋友，就当大家真正进入到社会之后，你才发现这个社会啊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特别是这是一个人际社会，有时候你高学历并不代表着你高情商啊，对吧？不代表着高情商，这个社会更多的还是讲究人情的啊。好的，当然讲这个话很多人比如说哎呀罗阳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怎么办呀，也没关系啊，对吧？你比如说啊像这个不善于交际的人，他是一个特别能够沉下心来啊跟自己相处的人，那么这类人呢他就能够有更多自己独立思考的时间。那可能你突然就是自己搞什么研究啊，对吧？啊突然发明什么专利啊或者你自己产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这是因为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各种不同性格的这种存在啊，才会有了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希望 X 啊这个烘焙能够越学越好啊，有一个自己的小蛋糕店啊，期待有那么一天吧，好吧。嗯，好，这个最后读一位吧，这个叫子明的朋友啊，他说好多晚上都是听您的电台节目睡着的，探店视频我也爱看啊，希望一直能够创造出优质有趣温暖的内容，能在自媒体这条赛道上突飞猛进不断突破，加油。嗯，谢谢大家啊，也把这种大家送给我的祝福我也送给此时此刻特别需要鼓励的朋友们啊。哎呀，这个什么怎么说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生活啊这个破破烂烂啊需要你缝缝补补。嗯，碎碎念有缘见。是罗阳，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吗？如果想找到我跟我聊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罗阳我的名字就能够找到我，在公众号的页面下方呢会有我的联系方式，通过扫码即可添加我为微信好友。如果还是习惯性的在其他平台进行收听的话，那么也麻烦你在节目的评论区评论留言点赞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祝你晚安，好梦。